净法院法师就说这个，他看见在唐朝他那个时候就有很多人对这经典不大啥恭敬，所以他就写了两首诗，就劝大家一定要恭敬。这两首诗过去我说过好多次啊，想一想，晋宋齐梁唐代间，从晋朝开始，这个宋朝是晋末的时候，五胡乱华那有宋国啊。晋宋齐梁唐代间，高僧求法离长难，去人成百归无十，后者焉知前者难。说后来看经典的他不知道前人那个前人付出好多的辛苦，那都是拿生命换来的，这是前头一句啊。路远蔽天微冷解，沙河折日立皮丹，后贤入位难思子，往往讲经轻易看。古来人呐、啊，得了一本经啊，哇，那真是，那真是当宝。现代人得了一本经，印的很多，可以十本八本抱一抱就是了嘛。他拿着看呢，看完了当小说一样，就随便就丢了。所以他也得不到好处，他也得不到好处。那古人得了一本经，哦，那现在得字了，他那个心呢、啊、就入到经上念呐、啊、诵啊，完了思维那经的义理啊，是这样的。所以他很快就证道，很快就开悟，很快就行。现在的人精进心生不起来，稀有心没有。下头这一句就是去取经的时候好难呢、啊、路途非常之远，然后万里啊，而且一步一步走啊，交通工具不是坐飞机啊，我们现在坐飞机飞着飞到美国，飞到温哥华，好八九个小时十几个小时还感觉很辛苦啊，一步一步走怎么走啊，过海要用船，没有船怎么办呢，怎么飘呢，弄块木头或者弄着花，困难得很呐、啊，不是这么简单。所以你要听到他那形容词，路又远，蔽天，楼上的晴天呢、啊，有时候看得不清楚啊，全是冰雪之间呢、啊，有的是这样冷啊，有的热的时候啊，就走那沙漠瀚海，中午热的时候，哦，可以高温嘛，四十多度，有冰零下几十度，这一天呢，这零下几十度，那高温几十度，你想那个日子你整过，整过，还有。每位大师要去行脚的时候走的时候，晚上一定还要念经啊，一定要念经啊，一定要吃诵啊，还要修行啊，有时候没吃的哪有吃的，喝口水都很难呢。大家看看那个玄奘法师就可以了，义净法师也有一个，化贤法师也有一个，玄奘法师那个大家看着那个西游记不算，有个大唐西域记，那么他们都有笔记，看看他每天走的路，这个时候你才知道经的宝贵。说后来的贤者，义净法师尊重我们大家都是贤者了，凡是佛弟子都是贤者，跟圣人差一截，就是贤而有德的人，读到佛经人都是贤而有德的人。如果这个道理你没明白的话呀，往往讲经轻易看，你拿这个法宝不重视啊，你看得很轻啊，一定要重视，因为重视了你应该受持。如果三皈依得到了，日常的就能受持，日常就要修，修的时候呢要念三宝，念三宝，别的修法你都不能做。你我那天跟大家说一个简单的，你临睡的时候找进行说，哪管念十声都好，如果你中午休息，如果白天你都能念呢，归佛归法归僧归佛归法，就念这么就够了。何况你会再念普门品，再念金刚经，再念弥陀经，再念这个诸佛菩萨圣号，你更好了。如果其他都没有，那么呢，说你的这个障业会很重。你能够这样子来念三宝，你障业自然就能轻消轻，障业消了，智慧长了，你自己看什么佛经啊，你就想要往里头进了，那真正入佛门就深入下去，你就会自然会去研究，研究。所以 常念三宝这功德非常的殊胜，那你心里头随时念三宝，不止你们诸位在家的道友，还有些个事物的忙，就是我们出家人时时刻刻要念念不断的念三宝。说为什么我们拿个念珠，我们大家知道是念佛即圣号的，另外它一个最重要意义啊，我们只一摸着它就知道我们不能失掉我们的念头，就是你念不要失念了，不要失什么念，不要失掉忘三宝念。如果你这个受灾难的时候，往往在你失念头，那魔呀灾难才能进入得来，如果你念念都念的时候，那个魔障进不来，进不来。你可别给他空隙，你给他空隙或者一打妄想或者你想别人，他就进来了，就这含义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拿这个念珠念念不忘三宝，只要一摸到念珠就行。还有我们和尚是有这样的告诉我们，摸摸脑壳，这一直一摸脑壳就想起来了，我是干什么的，我应当做什么，懂得这个道理了，这就叫修行，这叫修行。如果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用三宝对着你的烦恼，或者人家骂你了，或者跟人正很生气的烦恼很重，我有一个道友他烦恼很重，他经常的脾气性气非常急，说不三话就跟人吵架，那我就劝他，我说当你那个发气怒气上，想想佛，想想菩萨，没有一尊佛是发气的菩萨，他一试验呢这么想，好，心里就清凉了，就把那火就压下了。而后因此他做生意跟人家客户也好啊，也好做了，做的圆融了，生意也兴盛了，那身体也健康了，何乐而不为啊。没有好多人当你要发气了，你想一想，你想一想三宝，当你一打妄想的时候，反正有人的道友说，说我念佛时候妄想很多呀，啊，诵经时候妄想很多，散乱很多呀，再不就乖咳嗽呀。我说在这个时候你大声念几声，想想三宝，想想你所念的经，你这在这做什么呢？你那个烦恼妄想昏睡就给你撵跑了。我们有些老汉在那念念，突然就在喊两声，别人吓一跳，因为他发疯了，不是的了，他自己内心里头不清净了，他克服不了了，克服不了怎么样？就大声念，哦，一大声念才又克服得了。这就是一个方法，我就经常的弄，经常弄，但是具体又不能弄。你看大家就一块儿，人家喊一声，把人吓到了，又造了业了。悄悄走到一边去喊，具体不能这样弄啊。这个就是你常念三宝的好处。我们好多信了佛的之人呢，咱觉着说是信了三宝很久了，没得感应。你有好多毛病啊，你还找感应啊？不降你的罪就是好的了，你还想讲感应啊？你为什么没感应呢？你在这个中间做了很多的错误，你把你那个念经功德跟那什么都抵消好多了，只留点根根了，等什么时候善根发现了，你还怎么能得到感应？他不检讨过患，只检讨诸佛菩萨不慈悲，他又没照顾我了。你说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还害病啊？你怎么不害病？我上回你们大家知道我们写戒律书那个妙音法师，那么他算我一个同学了，我们俩没有同班，他在跟慈州法师弘一法师的很多的著作他来整理写，他在美国做啊，80多年，现在他也害了喉癌了，不能吃东西，啊，开一个重营养。我跟他说，我说好好念念吧，太好了，有这个病你找的时候业障就消了，你以后到了净佛国度去了，你把这个肉体紧的害吧，随便他怎么害，就看你怎么会想。我们有些个道友得了癌症了，你现在高兴得癌症了，快收我回去了，我业障也快消尽了。你这样想的，癌症不但不能发展，而且还能消失。如果你真正是啊命道受尽了，那你就生净佛国度去了。这个时候你正好念佛吧，就是还念不下去啊。嗯，你为了痛嘛，病都是痛苦的，你为了动痛苦，你念念试试嘛。我们明天哪天请那个书护士长给介绍一下子， 他对很多病人叫他念念菩萨，他一念他痛就减轻了，不念。好多人这样子信呢、啊、我说你真是菩萨，就是这样子。他到那个时候他为了减轻痛苦啊，他不是信佛，为了减轻痛苦，他念念试试吧，报个试试看，试试也好了，试试他是那样的念，他就灵了。很怪，像我们信佛很久的，你念他就不灵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就成了老皮参了，就是老皮了，念皮了，你也半信半疑。他那些人他刚一信，他因为人家告诉他一定灵，你这半信半疑他就不灵了，你必须得全信，一点不疑，确实菩萨能加持我，能救得我，真的皈依三宝，三宝救，这就叫修行了。你怎么样的用心想，这就是，这就是。还有我们过去我们好多的父母等我们救他呀，弟子就得到九主升天了。你信了佛了之后了，你那个父母六亲眷属好多的无穷无尽盼望你啊，盼望你啊，这个才他能真正得到好处啊。如果你念地藏经，那要是随便你哪个经，你只发现我的观念是这样子啊，人家信什么你先学什么你就学什么。我不因为我现在崇拜地藏菩萨，我说你都念地藏菩萨好了，就念地藏佛，你现你跟哪个有缘念哪个，你念弥陀经好你就念弥陀经，不要改念地藏经，你念普门品好你就念普门品，不必再改念这个地藏经。我感觉到众生都有这个毛病，我信什么你们得都给我信什么，哦，我念地藏为什么你念华严经，完全是错误的，我这个是绝对错误。要这样的法都灭了，法要咱们大家弘扬啊，说这个经大家都不念了啊，你就念我这一个经好了，那个都没得弄，得了那个经都断了，可以吗？这是很通常的常理了，很通常常理了，是吧？念地藏菩萨，哎呀，地藏菩萨是个菩萨，不如念阿弥陀佛呀，阿弥陀佛比地藏菩萨功德大呀。啊，说你怎么念文殊菩萨是文殊菩萨啊？那你念佛嘛，佛不比文殊菩萨大？那文殊菩萨是七佛之首，地藏菩萨在第一品上的，就跟文殊菩萨说，我跟文殊师父菩萨说，翻地藏经那个十刹难陀尊者是跟华严经同时翻的地藏经啊，看看地藏经是什么境界。有些人说地藏经是小乘啊，那是他说，我不是这样认为。地藏经第一品就是佛问文殊菩萨，在华严经时候第一品也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菩萨是以信为主啊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第一参就参文殊菩萨，乃至于参到等觉菩萨跟弥勒菩萨七等，还弥勒菩萨还叫他回来参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介绍让他参普贤菩萨。如果说哪个是大哪个是小哪个是就哪个是这样，这是凡夫的思想，不是圣人的思想。第二品是佛跟地藏菩萨本身说的，第三品是佛跟佛母说的，那个是未来千佛之母啊，那大幻术的菩萨，他已经那都是大权四现的了。第四品是跟定自王菩萨说，你把这十三品看看那个当机众是谁，没有一个不是菩萨摩萨，你得在那个地藏经里找阿罗汉呐、长随众啊，一位也没有。有人跟我说，哦，那些鬼王啊，那些鬼啊，都那都是在那儿一念地上就害怕那些鬼。说那都是大菩萨啊，鬼能到了斗笠天去啊？哼，鬼得鬼道呢，人道都到不了，他能到到斗笠天去啊？而且是佛在说《地藏经》说，阿罗汉的神通都到不了。我说那些个鬼能去啊？你看看那个《地藏经》上的有没有人间的呀？有没有咱们这个？世间那些个长随众七二十五十阿罗汉都没有啊，从第一品到第十三品，而且是特别在第十二品，释迦牟尼佛嘱托观世音菩萨弘扬地藏经。我想大家，我这一句错话没说啊，大家可以看一看，不要去把那个诸佛菩萨的圣典来去分别，哦，哪个是强啊，哪个强，你跟哪个有缘，哪个对你急，对你急就是好，不要把它拉扯到一起。我给这个会上说的，你要拉扯到那个会上去，那个会上根本不就是这个机啊。你要是人家是学这个商务管理的，你要是 把那科技艺术发展原子能力工人让他去学，让他去做，他做得了吗？他呀，他根本没学过呀。对，有些个我们往往的把佛爷不会学的在这里造了很多的罪，人家在这个会上说他给他搬搬家，搬到那一会，你把那一会搬到这家，完了他来做评论。佛说法不是那么神秘的，我不想大家怎么理解啊，我说的是真实的，如果我说错了下地狱。佛当初说法的时候就是抽闲呢，不是说啊有意我今天要说什么，有什么机他就说什么。那金刚经说的很清楚，那到吃饭的时候呢，他洗洗锅，他就化缘托钵回来，吃完饭了洗完碗饭碗一搁，他往这一坐，佛坐而坐，那么大家围拢来了，围拢来，媳妇提就问他问题了。哎呀，说佛你散户念诸佛，散户说啊，佛说你说的很好很好，我就问这样就谈起了，谈完了金刚经就这么一会就说完了。那待我们讲一个月讲两个月，越讲越多，这个注解那个注解一坐，就是跟佛所当初的意思全远。佛每一个会法会不是那么差脱了的，好久好久的说。但是那么说二十二年般若谈不说了二十二年，不是一部了，都是这一个类范畴的，那经的多了，大家看看那般若部好多了。像我们金刚经那一会也算般若，那还是一切般若的心呢，那说说就完了。那现在后来越来越神秘啊，他们生法座的生多高多高，要存上什么法衣坐进那什么，这是叫形式，这佛教的形式了。佛当初说法时，我想对这个会就说这，佛治戒也是这样的。因为今天有人犯了，人家大家积嫌，佛就这条戒吧，这个事儿以后不能再做了。以前呢就算了，我没自戒不算犯，以后再做就算犯戒。是这样的来的了，所以要知道当时的形式，当时的情况的说法。我们就知道每部经的含义，不必去强制给佛。佛所说的假，释迦牟尼佛他自己不会跟自己打官司的，不会跟自己打嘴仗的，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，一会儿说有一会儿说无，因为他呢给他说有他高兴啊，他就悟了，开悟成道了，他说无他才能进得呀，你非得把这个有无拉到一块儿去，那不是那个机，不是那个、对什么机说什么法，不要去分别心，这就是应当修炼的。说要不要有个观想呢？受了三规之后也应该有。说观想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皈依的时候其他的佛跟我远，那么释迦牟尼佛是我们本事，那么皈依就是观想我们空中的本事释迦牟尼佛，观想的时候，因为每一位师父这个传授三规的时候都是以释迦牟尼佛为主的，那么的右边是文殊师利菩萨，右边是，那么那个或者你观想五菩萨也可以，文殊师利观音，那么左边呢他就是普贤菩萨大势至菩萨，右边的是文殊普贤观音师尊，一般呢是这样观想，这样观想，你观想这五尊菩萨，你从这个是不是你专门修观，你大体这样观想，说你面前皈依的恩师就是释迦牟尼佛，乃至于文殊观音普贤大士大势至菩萨，这样观想都可以。但是呢要你诚心诚意的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善，那么这四位文殊观音普贤师尊就是圣，不是佛，当你皈依这个皈依佛皈依法，这就叫法，所说这法就皈依法，传承你那个是的，代传的恩师。西藏是这样讲，密宗说先皈依上师而后皈依佛法僧，说没有师你不知道三宝，没有师给你传你不会皈依到佛法僧，是这样含义。在我们显教这个就是这样皈依就可以了，谁代传就是这样，这时候你自身恳切的这样想，这样观想，一想而已了，一想而已了。但是你要修这个法的时候，专观想一尊，观想呢要专注一景，在修定的时候就专注一景，是一个境界，专心致志的不改变。观想释迦牟尼就放出光明来，放出光明，这些菩萨也都放出光明来，这光明就照到我的身上。平日你可以在这静坐时，你把这个手里头对着开关了，那一点那个灯光一照，你看 啊，佛菩萨光照在我这身上，你这样的观想，这就能得到。你观想久了，你就能得到光明。这光明照住我身上来了，经常这样观想。不过你修药师法的，就观想是蓝光；修弥陀法的，就观想是红光。一般的说，观想释迦牟尼佛的，就是观想白光，观想能思放光。光明照着我的身上，照着你身上了，光明一照着你身上，业障就消失，业障消失，智慧就增长。你每次念的时候就这样观想，临睡觉，你除了念四声之外，如果你能够有，还能抽出一点时间来，得发心呢。你观想，观想，观想这个，我的光明加住我身上，同时也观想，左边是父亲，右边是母亲，历劫的父母，现在父母代表，就是光明加住他们。如果已经往生的了，那增长的福慧，把他们送到极乐世界，送到净佛国度去。如果是他们还在三途，或者还在天上，在天上增长的福慧，能够闻到佛法。如果在三途，马上超生，马上超生，升到上天。你这样光这样观想的时候，就有收到了这种你的福慧增长，如报佛恩、报父母恩，如具种，这叫修行，就是受三规的修行，就够你修了，够你修了。你说要想求个灌顶，受这个灌顶那灌顶，我给大家聊聊说这个次第啊，密宗次第。如果是你想说灌顶，说没有修四加横，你这灌顶不成立啊。还有我们请的上司是喇嘛，喇嘛上司他说的藏话，他不会说普通话，他不懂他说的藏语，你藏语不懂，当然经过翻译一翻，翻译一翻翻走了样了，你的灌顶你得不到。汉中说在你求上司求灌顶的时候，你修过四加横没有？十万大头你磕没磕？四加横的一种，十万大头要念十万百字名。如果你修旧宗法门，得念莲花部的百字名；你修金刚部，得念金刚部的百字名，不是一种的。磕十万大头，我们恐怕我们的受灌顶的道友们磕十万大头，小头都没磕十万，你不是大头了？大头得那么通身趴下去磕十万大头，还得念十万皈依颂。这皈依颂是第一个念的，这皈依是一切的根本，必须念完十万皈依颂啊，完了修供养。供养十万慢着，慢着供完了，要磕大头忏悔过去的业障，磕十万大头忏悔业障，完了就修持念十万百字明咒，就加持你一切魔障消散。完了你再修，你受哪个灌顶？就长寿佛灌顶，一定得长寿，就消灾免难。现在你要弘法，你要弘法，你开智慧，都有次第的，都有次第。人家密宗法。在西藏的时候没有二十年你享受灌顶啊，不可能，必须学二十年显教，学教理通了你才能修行。你问问哪位大喇嘛，你说摩南有个和尚他这样说，是不是这样？西藏是不是这样？你问问他，不论他给路巴、尼玛巴呀、伽玛巴、伽俱巴一样，不论他哪教，不修四加横的你得不到成就。那么呢，那么在汉地里的时候呢，每个那个上司也都跟我们说了，这叫解缘灌顶，解个缘吧，解缘灌顶啊，你也解了缘了，你也没修，你修吗？修完了之后呢，你一离开那个坛场了，就还给上司留到那个坛场里，你并没带走，一样也没带走。这样呢，你一收到了，你经常的这样的提起正念，永远在光明之中，就是经常在自你智慧光明之中。当你观想着光明照耀你的这个周身了，注入你的身心，有时候你从顶门出，从观想从顶门出，注入你身心，你身心排出去大概都是黑气，业障消失。经常这样观，经常这样想，完了你就开始念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完了又这样念这些，这是最好的。啊，你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，或者修净土法，不论修什么法门，如果不忘你本师的恩师，事先应该成三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。完了再说你修法，你修哪法都可以，修啊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念地藏菩萨也可以，念阿弥陀佛也可以，但是你别忘了释迦牟尼佛啊， 没有释迦牟尼佛你什么法也不知道，这都是释迦牟尼佛说的。你受了三规了，也知道这样修行了，你要经常的护持三宝。我们一时护持三宝，一时干啥，我们道友都理解错了，就是拿钱啊，给红包，拿钱供养庙里头，或者帮助师父修庙，这才是护持三宝。但是这样不是决定的，护持三宝了，你第一个得有你坚定的信心，这就是护持三宝。你们有个信心，对三宝还没有信，信而且还没力量，信的信心呢没产生力量，未产生力量，它有些什么过患呢？未产生力量，你不能常念三宝，你这个念心呢，那不像一下念到财散名食睡啊地狱五条根去了，一下就念到贪嗔痴去了，你不能念念不舍离三宝，能够达到念念不舍离三宝了，那个就说这才真正护念三宝，护念护你的念头，念念的都不忘了佛法生三宝，想到佛的恩德，想到法的加持力，使我能闻法了，就像我有很多病，我吃了这些药了，药到病除，那么这个法就是药，良药，佛给我的良药，想佛的功德，无量劫修行的，我们也想到了一切僧人，一切僧人他可以帮助我修行，做我的伴侣，例如我到哪儿去拜忏，大家跟着我拜忏，或者我们到哪儿一定打个七，或者念念这个药师经啊，念念地藏经啊，或者念念法华经啊，我们在温哥华就念念那个法华经啊，药师经啊，我们在纽约说念华严经啊，念楞严经啊，有一个七念念都可以，就是做你们的伴侣，什么叫伴侣，他就跟我们共同修行，那么念哪部经，就把哪部经大意知道一点，这就是殊胜修行因缘。不要大家聚会到一起，道友聚会一起，乃至跟师父一起净闲聊天，把很好的光阴都聊过去了，顶好下来就修行。那么起码嘛，我们一个月嘛，我们拿二十几天聊天可以吧，拿七天修行修行也好啊。现在这道友们你不跟他聊聊天，结果到哪就念经念佛，他听不下去，他受不了，那怎么样呢？引诱吧，大家共同的天也要聊嘛，经也要念嘛，是吧？你世间也要世间事你也要做呀，三宝你也不要忘喽。到二十四小时，你用四个小时念三宝可以吗？二十个小时你做别的事儿。现在我们道友真正的说自己不违背自己的自己自心话，自己不欺骗自己，你检查检查，你这二十四小时你做了好多的三宝事儿啊，是吧？你用钱来供养三宝，就把你罪能买掉了，买不掉的，只有自己修。如果你供养那师父，那师父他是道心很坚定，他就把你这个钱呢，他就赶紧转移，不转移的受不了，压力的受不了，他的替你修福啊，替你或者念经啊，或者干什么替你做功的也得舍呀，懂得这种道理了就好了。你要常时要有念心，光念心不行，还得有精进呐、财散名食睡你必定一定要设法对着他，皈依了三宝了，你还很耐财很好色，这个色有深有浅啊，穿的衣服这叫什么样颜色的，什么样名牌的，总而言之吧，这是包括一切贪欲啊，吃的饮食要吃这么好饮食，要怎么样，虽然是现在吃素了，在吃素里很讲究，要吃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什么还有什么素鱼素鸭素什么全的都上来了，而且现在这个素食铺啊做的非常现行，我说你吃了跟那个吃那个动物身体一样的罪呢，因为你心里是这个吗？心里是这个吗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好多的事儿啊，错误的引导你走到错误上去， 你用就是哦，我在吃素啊，吃素又如何？人家吃肉，人家没吃肉，看着人家在吃肉，像祭奠禅师吃狗肉呢，你看他吃狗肉，他没吃狗肉，还有没一个老和尚吃补鸽，那一天要吃一个补鸽，那你这老和尚真倒霉，他的徒弟呢，有一天他徒弟把那个补鸽腿拔一个吃了，他师傅是拿上了，他说哎，他说这个补鸽中少条腿啊，那师傅你天天吃啊，我吃个腿尝一尝嘛，还不可以啊，师傅就没拆下，等一会儿补鸽吃完了，他说哦，这补鸽吐出来了。他师傅说：“你看那补鸽走不了，把腿吐出来吧，怎样？”他说：“我吐不出来，吐不出来你怎么吃啊？”这虽然是个笑话了，含义很深啊。我们既然是吃素呢，为什么要做那个素鱼、素虾、素鸭？但是我们必须有人愿点那个菜，素食馆他才做呀。如果他的菜，我每个弟子看着，我从来不要他这道菜，他这道他做不成了，他就不会做了。我以前在北京功德林，北京有功德林，北京还有个香积园，那老板跟我们，他也是有研究做这个。我说你以前做的，你还不如拿荤的来吃，一样的嘛，这个还没那个营养。他说最那一样的，我说何必呢？那我们就造那个业去吧。大家想想看，他有那个罪过，没那个营养，那何吃了啊？你到荤的馆去吃去了。说象形啊，它不是啊，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问题可太大了，太大了。大家想想看嘛，这咱做秘密，你想想看，说象形不是那个，当时你心里作何感想？为什么要像这个形？懂得就行了。还有很多的那个术士里头，现在的术士，对我们生癌症的东西、生自癌的东西，好多做那个。很不好消化。这里头啊，经常呢，你要有智慧了，你自己去观想，你把这个修道的殊胜的因缘，完了自己心内心产生，你外边自然就有三宝加持力，就是缘内因有因，外头缘几何，因缘和合，你想求什么善果，立时得到。大家要帮我昨天说的那两句话记得，说定业要可转的话，因果就没有了，善那因果就没有了。如果定业不可转的话，成佛的人就没有了，人就不能成佛了。那永远的定业转不了，他业怎么能消得清净，他怎么能成佛呢？两者之间取舍，你自己会开智慧，你会开智慧，你惯性久了，你自会就会开智慧，顺因果不违背因果，顺因果不违背因果，三昧的加持力两个相结合了，那你业就转了，业就消了，业就空了。如果是你不顺因果，没因果，那三昧加持力就加持不到，当然加持不到，因为跟三昧力不合，是因为你的心跟三昧加持力的心两个合在一起，那你业就没有。经常要受这个惯，要大家经常观想光明，观光明就是对着智慧。人家在黑暗中他恐怖，在光明之中他不恐怖。想想看，大家是不是这样的？如果你很害怕，跑灯全打亮，电光一照，那你就是，他的光就没有了。光明就可以把黑暗破除，你就不恐怖了。那么，在那个纽约，有一个小孩跟我讲，他父母说他一睡觉就教育。就叫喊，我说你试试看，把他隔个屋子，把那个他那个电灯不关，给他开大亮大一点，看他还叫吗？他开亮大，他就不叫唤了，他睡得好了。好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我说这回你再把灯关了，他也不叫。他说惯性，他一见到黑暗就害怕。有些过程，我们好多的这个，在这个阴历当中，特别大家做梦，反正那恐惧梦都是害怕。所以一亮一光没有了，你那个时候要能够还能念佛念法念僧，你一念什么都没有了，那光明现前了。经常这样想，你要念心啊，你个念经啊，这精进心呢，我们刚才讲的精进，精是存，存呢、啊、存，存一了，一点没加长， 纯净了，进展就不退，勇猛向前。而用这个知心是道上正念真如，直证菩提，所以在大乘起行论呢，它叫知心，知心。当然，这个虽然最初你达不到，你这个勇猛性、精进，而且不加之妄念，不加之思想。当你精存了，你可以把你好多劫罪呢，消超出去，超过去。对，《地藏经》说，而度三十劫罪，闻着哪个佛的名字，度多少大劫，几百大劫，就是你那心存呐、啊，一念存进心超过了。我们过去主持有这种故事啊，他这个一坐着参禅呢，就怪瞌睡，昏沉特别重，他没法对，他就坐这个悬台上，把自己搁到必死的地点，这跟冲吧，冲下就死，他在这坚持，这久了还是不行啊，他就冲下去了，一冲就下去了。但他看有人把他拖上来，何人护法？说护法为他，太高兴了。他说，在这个南瞻菩提、南瞻部中说过世界上，像我这样行人很少吧？心里很高兴，不自觉的就流出来，我慢心了，然后我比人家强的一位的。维德菩萨说，你这个焦心慢心，南瞻菩提像你这样修行多的多了啊！从你这一念焦慢心，我十劫不护法你。没有了，没得过这点了。他就坐这想了，他说是我最初修，我也没希望哪个来护法，你不护法算了，我照样的修。他又在这练，又在这修，修修还是支持不了，如此。为什么又把他拖上？和尚护法，护法为徒，你不护法我了，你怎么又来了？他说你这一念超过十劫，大家理解一下，我这说这个故事。我注重一点，精进一念超过十劫，是吧？你有无量劫的罪，你多来几念吧，多念念吧，你给他昼夜给他念，好，二十四小时这一念呢，好，你开了智慧，你所有的罪呢，你早把它压服去了。一念岂止十劫呀？这个他还说的少了，只是对他说。大家知道六祖大师啊，闻到了。怎么样的人读那《金刚经》，云何应住，云何升仙？那么他就开悟了。他那一念的开悟了之后，听那一念的开悟，他超多少劫？无量劫的生死一下子顿断了了了。希望大家都是一念顿超无量劫。过去人家讲是吧？禅门一炷香，顿超直入，立证菩提。这个上也讲出发心。到成正觉心，这两个心哪个难呢？在华严经讲，入世二心，出心难呐。那菩提心难发呀，要发了，一定能成佛。因地聚果，果彻因缘，这都是华严经的意义了。每部经、每件意思，乃至于三规，都含着华严意。什么叫华严经啊？因花言果德。随便你一举一难的，你这个因就言的果德，这就是华严。你如果时时的这样不退心的华严三昧，因彻果海，那个果彻因缘，这种含义了，就是如果是你们大家都在这学华严经的，应当懂得这个原理啊，是什么大小，什么方圆呢，什么长短呢，这都属于分别。到底究竟果得了什么，还有什么圆满，还有什么，哎呀，我把他这个情愫给忘了。但是你问我这个，我这个讲这里头啊，基本上也都答复你了。佛弟子应如何坚定信心，这句话本来是坚定信菩萨请问佛，在旃扎善那里，他说世尊呐、啊，末法众生他的清净信心坚定不了，有什么善巧方便能使他信心坚定呢？我跟他说说，你问这个题很好，善哉善哉，太好了，你问题太好了。但是我们这个会中啊，有个地藏菩萨摩诃萨，他会告诉你。那个坚定信菩萨就说佛，你是一些自人，你都不答，怎么样去我问他去？佛就赞叹坚定信菩萨功德。这我不要讲了，大家看过《旃扎善那经》 你问这句话，张正善已经答我了，也是坚定信佛的替你代问了。我也答不解释就很多了。你认为怎么坚定信心呢？你多念三宝吧，消业障就信心坚定了。你问你自己吧，你要精进一点，你就坚定了。坚定是谁不坚定？你自己不坚定吗？对不对？但是我自己的业障重，我没法坚定，那你找地藏王菩萨帮助你，地藏菩萨会加持你。你看看张昭山的人，你怎样才能坚定？你用出张昭柔啊？如何出苦空无能，入手修行？我刚才讲了，我不再跟你讲了。你没听懂的话，咱个别再跟你个人讲。我刚才就讲，你怎样修行苦空无常无能？人家有生必有死，就是空的，生死没有。因为有生了必有死，怎么空呢？这个你得想分析空，或者体空啊，我当体即空，或者分析空，那这问题很多。苦空无能，苦空无常无能，是圣次圣地道，那讲的很多说，据舍论呐、三恶寒呐，都讲的这个。如何以智慧照破我执、我慢心，清除烦恼？你问这话都抄成经上的话，你问这个含义，我们讲的就是这个。如果是你能皈依三宝了，你经常这样念，你念一生的三宝的时候，就是你的智慧。当你念三宝的时候，你没有我执；当你正念三宝皈佛皈法时候，我执我慢心里都降服了。你念念念念念降服了，那你烦恼就不行了。你这正念这个啊，皈佛皈法皈僧，那是骂你，说你在那胡说八道干啥？皈佛皈法皈僧，这就是智慧，这就降伏了。不是你这正在念着皈佛皈法僧，你妈或者叫你干什么，你不去，他就骂你了，你就生烦恼了，那你就不念了，那就糟糕了。那他怎么烦恼，你照样皈佛皈法，这就用智慧破烦恼，很简单。你不弄你就烦恼，但是烦恼力很强，你就那个念不起来了。当他说你心里一障碍，烦恼不念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能所生吗？这个不是你所能理解的，也不是我们这个时间所能给你解决得了的。能所生吗？心佛一片境界，怎么样修持能达到？你观吗？你修观吗？观光明吗？都可以，你惯吗？就把那个不住散生心，不住生相未处化生心，怎么样生啊？这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你这问题都解决了。你平常就这样修，无所住生心，散户于口言，自净其自意，身莫住住呢，使三业道尽。含义我刚才讲的都是，这两天都是这个，我不再给你重复了。好了，你这我就这么答复你了。如果哪位道友写的不管，你拿去好了，等你要是还没解决呢，你个人跟我谈好了啊。这个时间恐怕不是能给你解释清楚的啊，没解释清楚你原谅啊。